求更理想的自己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追求理想的自己，出发点是因为我不够好，不够瘦，因为我还不够漂亮，所以我想要更瘦，更漂亮，那这就是基于不足的情绪跟出发点，那我们就会不断的吸引更多不足的事情来刺激我们。我已经瘦到理想的身形跟健康状态了，我自己也会告诉我自己说，我还不够漂亮，我还不够瘦，我还不够健康，那就跟刚刚的那个例子是很像的。
欢迎大家来到女子健行室，我们今天要来聊的话题，相信是每个人都会想要拥有的能力，就是心想事成的能力。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过很有名的《秘密》这一本书呢？它就是在告诉你怎么样运用吸引力法则的秘密。那小时候我看过这一本书，就觉得说，诶，如果这么简单的话，那人人都心想事成啦。所以我以前是不相信的。但是在我近期接触了一些身心灵啊，还有灵性方面的书籍之后，而且我也有实际照着书里面的方式去练习之后，发现是真的有用的。像我现在住的这间房子，我觉得就是我自己吸来的，所以我就在想说，是不是连我们希望自己有好身材，有健康的身体，有理想的另一半，这些都是可以运用吸引力法则来显化的呢？于是我们今天找来了一位资深的身心灵工作者肉肉，来跟大家一起更深入的了解吸引力法则的原理，还有迷思的破解。那不管你相不相信，我认为如果你尝试成功了，对你自己有用的话，那何尝不是一种新的收获呢？所以我们就来马上欢迎今天的来宾肉肉。 Hello 肉肉。
嗨佩佩，大家好。那我现在是一个全职的身心灵培训者，那我本身是有9年的占卜经验，也是一名认证的催眠师。那很高兴今天可以在佩佩的节目里面跟大家有一个很棒的学习和谈话。
我们每一个人都很希望能够像《秘密》这本书里面说的吸引力法则来心想事成，可以请肉肉跟大家分享吸引力法则和心想事成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吗？
简单的几个概念，然后让大家脑海中比较有画面。首先对于我自己学习的系统而言，其实在身心灵这一块有分很多系统，那我是比较偏向我喜欢针对科学实验或者是心理学实验的这一种系统去研究关于心灵力量的这件事情。那我的系统呢，它很秉持的说，每个人都是自己世界的主宰者，我们的意识它是透过一连串跟生物反应、脑神经细胞、量子力学还有宇宙维度有关的这些实验，然后这一些系统都可以证实我们的意识所引发出来的脑波可以影响我们的物质世界有不同的发展。对我学习的这一套系统来说，我们讲出来的每个话，它都会影响接下来我们会看到什么事情，会遇到什么样的人，而且它是可以被实验不断的验证跟反证的。对于书本里面讲的吸引力法则和心想事成，它只是诠释的方式不同，但是它的原理上是一样的。因为我比较多个案，它是属于在感情上有一些挫折经验的，那他们都会跟我讲说，我刚分手，然后我觉得我好想念我的前男友哦。出门的时候，不管看到什么事情，我都会想到他。那是因为过去跟男朋友之间的感情很紧密，所以我们全身上下荷尔蒙跟细胞都会跟这个人跟这件事情有所连结，所以只要一个物品一个场景都会让我们的神经反应马上反应到这个人。但是久而久之你跟他已经分开了嘛，所以呢你的神经细胞自然而然不会这么常去反应这个人跟接触这个人，渐渐的注意力就会转移到其他事情上面。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说时间会疗愈一切，但其实疗愈一切的不是时间，而是我们自己，只是我们不知道而已。那我们把注意力转移到其他事情方面，就会跟心想事成是一样的。比如说我现在忽然觉得 我想要去学习低糖饮食。那我忽然脑海有这个想法，我的脑神经细胞收到这个讯息，它就开始去找资料。这时候呢，我们的感官，比如说眼睛，我们的耳朵，我们的鼻子，都会去放大这一类的讯息。所以有可能我在路上走走走，看到旁边有一间书店，然后我凑上前去一看，哇，眼前摆着那本书就是在讲低糖饮食，然后我就觉得哇，这是老天爷给我的暗示，就是我吸引来这一本书，然后帮助我去解决我想要的这个目标或是这个困难。所以吸引力法则在我们自己身上来说的话，它就是我们神经反应的一种形式。我们的脑袋会有不同的脑波，比如说我们在难过悲伤的时候，脑波的那个波频是不同的，在我们很兴奋很放松的时候，脑波频率也是不一样的。那这个脑波频率呢，它就会去影响到物质世界的那个量子跟粒子它是如何组成。有些人他懂得运用他的意识创造出来的这个结果，他就会不断的在他的生命中去实践。大家可能听过一个新闻跟一个案例，中过乐透头彩的人，他会不断的一直中头彩，就如果他用一样的方式的话。很多人以为心理法则是我好像要跟宇宙许愿，我好像要跟观音娘娘许愿才会来，但其实我们最该跟自己下的指令就是这一个，
就是你所发出的讯号，
对，
还有你想的事情，
告诉我们的身体说我们想要关注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身体它自然而然就会放大这一类的讯息被我们看到，就像吃东西一样，我们让我们的身体觉得我现在很需要蛋白质，或是很需要油脂或是淀粉，那你的身体就会对这类的食物有渴望跟需求。
对食物的渴望跟需求之外，也会对情绪有渴望跟需求吗？
其实我们的身体遇到一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它其实跟我们的 DNA 有关。对，我们的 DNA 它里面的每一个链接其实都有很多关于我们的情绪反应啊，身体状况的这些设定。因为我们出生的时候一定是妈妈的卵子跟爸爸的精子嘛，所以我们有一半的 DNA 是妈妈那边的，一半的是爸爸的。所以当我们身上对一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其实也会受到父系家庭跟母系家庭的影响。所以有一些心理疗愈学派跟心理学学派就会讲到家族议题，那也是因为这样的原理。
所以家族议题不只是你的就是成长背景或是教育，也会有跟基因有关系。
对，没错。那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 Google 去查询关于 DNA 记忆遗传的这个关键字，会有蛮多资料，然后也有蛮多医学跟科学相关的研究，心理学的研究也有。很多时候我遇到的个案，他们是会求救，他们会说我也不想要生气啊，我也不想要难过，我也不想要没有安全感，可是我就控制不住自己，确实很难控制。就跟有一些忧郁症的朋友或者是躁郁症的朋友，他当然知道他要开心啊，他当然知道他要努力让自己好起来，但是因为他的大脑结构天生的这样子生理设定，他确实会比其他人来的辛苦，
有点像是你有一个程式码已经
对
写好，他就自动会跑了。
对，那我觉得人生有趣的地方是我们认识自己的程式码，在我们拥有的程式码里面去创造我们理想的人生。对，这是我觉得活着很有趣的地方。
没错，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到心想事成吗？那具体应该要怎么样子应用呢？
遇到很多粉丝啊、个案啊、朋友，他们会问我说，听说我要去吸引我的目标发生，或是我要用吸引力法则的时候，我要很相信很相信这件事情会完成，可是我已经觉得我很相信啦， 为什么这个事情还没有发生。那有几个比较特别的点是大家都会去忽略的。我们除了相信以外，相信跟想，它比较像是我们的身体发出讯号，但是我们也要有接受回报的那个能力。我们如果跟宇宙许愿，我想要许愿一个爱我、理解我的理想伴侣，当我发出这个讯号，那宇宙它就开始启动，或者是大家的信仰的神就开始启动，它就开始帮你想要把符合你理想的那个对象，然后靠近你，认识你。可是你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你都不出门，那个理想对象不会从你家厕所跑出来，他也不会忽然闯进你家。就是你要先准备好接受的那个自己的状态。那这个接受呢，就有几个步骤可以具体的分享给大家。第一个就是当你下完你的意图，就是你有一个很明确的目标，你也确定要做这件事情之后，你就要开始去做规划和努力。因为你在做规划和努力的过程中，一定会遇到考验。这个考验呢，就比较像是你吸引一个挫折跟一个选择或是一个状态出现，回看你自己是不是真的很想要这个目标，就比较像是老天爷想要给你一个确认，你是不是真的很想要这个事件发生。很多人在第一步就死掉了，他就会觉得说，我就想要吸引目标发生啊，哇，怎么遇到挫折了？难道是老天爷不要我做这件事情就停下来对，或者是他就觉得啊，我没办法，他就放弃了。所以很多人的心想事成失败，就是第一步就失败了，
太快放弃。
对对对。那第二个就是有些人一样很坚持，他觉得好，我要够信任我自己，我要够相信这个目标会实现，他就很坚持，一直看着目标，一直走，冲啊，一直努力，但是他没有停下来看看他的方式、他的状态、他选择的环境是不是也符合他的那个目标，就是他缺少了一边做一边调整的这个步骤。所以第二步就是从做的过程去调整你跟目标之间的关系还有心态。所以也有很多人心想事成失败之后，就是失败到第二步，
是因为太执着于目标了，然后忽略了整个过程。
举个例子好了，就是大家可以想象吸引力法则比较像是一个画面，然后你把这个画面摆在你的眼前，然后你一直看着这个画面，你觉得你要实现这个画面。可是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我们要走到这个画面的时候，有可能我们方向歪了，角度歪了，遇到的一些问题跟难题，它就会提醒我们说，诶，角度歪了，要移过去。可是当你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会离你的目标越来越远，
越来越远。
对。那第三步就是很多人会把实现那个目标当作是自己的价值。我们光有吸引这件事情的能力没有用，我们也要有接受的那个状态。如果说我想要有一个符合我理想的伴侣出现，可是我自己却还是一个很没有安全感，然后常常控制自己的另外一半，紧迫敌人，即使这个目标在我的身边，他也不见得会选择我。我有没有把自己培养成符合我那个目标状态的那个自己就很重要，反而不是实现目标这件事情。我好像要找到理想的对象，就代表我爱我自己，就代表我是值得被爱的，就会把那个顺序搞混。好像我瘦下来，我变漂亮，就代表我是一个很爱自己，然后很有价值的人，但其实那个顺序是搞错的。第三步就是要清楚知道自己的状态跟我们的目标是不是一致的，而我先准备好自己的这个状态，而不是我先去获得这个目标。 所以当这个频率的出发点不同的话，它创造出来的结果就不同。我常常跟我的学生说，有的人他是很想要很想要赚钱的，我赚钱我想要买房子，我想要追求安定，所以他以为他买了这个房子他就会安定，那个顺序是搞错的。当他一旦这样想的时候，就代表他在跟自己说，我还不够安定，我还没有资格安定，所以他这样就更不可能去快速的得到他想要的目标，因为他自己已经离他的目标很远了。所以正确的调整方式是，你先让自己安定，你先让自己是有价值的。所以当我们身上的这个能量频率还有情绪符合他要的那个房子的目标的能量，这样子频率是相近的，你在创造你的目标，你在用意图想要吸引这个结果发生的时候，我们的频率才是相接近，你才有办法接受。所以很多人都会搞错这个顺序，
有点像是我们都是一个磁铁，然后如果我们要吸到我们想要的东西的话，我们自己的那个能量跟频率是要跟我们想要吸的东西是一致的。
是，这也是像第四个要注意的地方，是很多人以为心想事成只是找到停车位这种事情。哇，我找到停车位了，好幸运哦，我心想事成。但其实如果你只是把这个用途放在找到停车位啊，然后对中发票，那这样的话你就是告诉你自己，你只是一块小磁铁。你对于理想的梦想，你渴望的人生，你就不愿意成为那个大磁铁。第四个要加强的地方，或是大家常常忘记的地方，就是我们要敢去梦，我们要敢去
追，
对，敢去追寻大的目标，大的理想，并且让自己也成为那个很大的那个磁铁，然后一步一步的去调整。
这件事情很不容易吧？
还蛮难的。
对啊，我们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小磁铁。那要怎么样才能够成为一个大磁铁啊？
我们发现自己是小磁铁的时候，告诉自己，那我下一步我要当一个大磁铁。就是当我发现我找到停车位了，天哪，我有办法去吸引这个好事情发生，那我下一个意图我就要更大一点，那我今天来挑战看看有没有更棒的合作机会可以发生。就是让自己不断的扩张，然后不断的去提升自己期待的生活形态，越来越清晰，靠近自己真实的价值，那这样我们这颗磁铁就会越来越大，然后那个磁力就会越来越强。
那有可能我们吸到自己不想要吸的东西吗？我之前看那个就是张德芬的三部曲那一部啊，然后他就是有一部是遇见心想事成的自己，然后他就有说，就是当你错用了心想事成的能力的时候，错用的代价的时候，可能就会引来你不想要的结果。例如说他有一个例子是，他有一个朋友他想要2000万，就他跟宇宙许愿说，哦，我想要2000万，然后结果呢，他就回家的时候啊，他爸妈说他们的旅游保险费是2000万，吓死，马上跟宇宙说我不要这个愿望了。就是是有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吗？
有可能，但是没有那么惊悚。比如说你刚刚的例子，他很想要2000万，但是呢，如果他想要这个2000万的出发点是基于恐惧，那他就会吸引恐惧的过程发生。比如说他想要2000万是因为他觉得我身上的钱不够，我想要多一点，然后我想要2000万，这样子我就可以怎么样怎么样了，所以他害怕自己钱不够，他害怕自己没钱，这个害怕的情绪，害怕的能量，恐惧的情绪跟能量，他就会吸引这样子形态的方式跟状态去实现他的目标，所以他就是像你刚才说的旅游保险2000万。
他有一个比较低频的状态，
对，
就会吸引到比较低频的结果。
对，我自己会觉得说，比如说很多女生是想要让自己更好，然后让自己更喜欢自己，追求更理想的自己本身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如果我们追求理想的自己，出发点是因为我不够好，因为我不够瘦，因为我还不够漂亮，所以我想要更瘦更漂亮，那这就是基于不足的情绪跟出发点，那我们就会不断的吸引更多不足的事情来刺激我们。所以有可能我已经考上研究所了，但我身边的人还会告诉我说，啊，你还不够专业啊，你的经验还不够多，我已经瘦到理想的身形跟健康状态了，我自己也会告诉我自己说，我还不够漂亮，我还不够瘦，我还不够健康，我要像谁谁谁一样。那就跟刚刚的那个例子是很像的，我即便已经达到我的目标，但是我的状态跟我的目标是违背的，它只是那件事情有发生而已。
其实也可以呼应到吸引力法则，譬如说我们常常会觉得，哦，自己是不是又变胖了，然后一直 focus 在自己变胖变胖变胖，
然后就变胖，
自己在显化变胖。
应该是说我们可以去发现为什么我会怕自己变胖，
嗯，
我先找到那个害怕的原因是什么。
对
对，当我知道说，哦，我害怕的原因是因为我怕别人批评，然后我怕别人看我的形象等等的，就是我先找到那个害怕的因素，当我去正视它之后，厘清这个过程，哦，我不会因为我变胖我就不专业，我不会因为我变胖我就不漂亮，当我们去放下这个害怕的动力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一直去关注在变胖这件事情，因为它其实只是一个结果，它可以被改变。那如果我是因为要改变这个状态而去做其他的调整的话，就会有一点本末倒置，
因为你本来就已经在一个恐惧跟低频的状态里面了。
对，没有错，好不容易瘦下来了，然后就会没有办法很享受食物，就觉得说，啊，吃这个好胖哦，我刚刚已经吃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我现在还要喝这个，好有罪恶感哦。那你就是在告诉自己的身体说，我没有办法好好享受美食，同时也不会变胖。你就在告诉自己说，我只要吃多我就会变胖，我只要吃好吃的我就会变胖。
完全就是一直在不断的吸引。
对。
你真的会成为你不断讲的那个产物耶。
对，
就是你不断告诉自己的话就会成为一个事实。
我自己觉得吸引力法则很像就是在跟宇宙谈恋爱，宇宙它是一个直男，它是一个大直男。所以你一直跟宇宙讲说，啊，我不要吃这个，我觉得我会变胖，结果这个大智男在你下一次吃甜点的时候就说，啊，那你吃这个也会胖，他就给你胖，
接到什么就给你什么。
对，你越常提醒他什么，他就越把这个记起来。
那这样，所以我们首先就是要去放下我们的恐惧，找到恐惧的原因，然后再把就是我们的注意力放在可以提升我们自己的那个上面，这样吗？
对，有一个我觉得蛮重要的主轴，往往我们想要追求的那个目标或是那个东西，其实我们真正想要的不是那个目标跟东西，我们想要的是实现那样子状态的自己。我想要变漂亮，我想要变瘦，不是因为我真的要漂亮跟瘦，我其实是想要那个成为漂亮和瘦的那个自己很有自信的样子，所以其实我是想要那个自信，我先要让自己提升的其实是我的自信，而不是我获得那个东西。
其实之前我们在很多集节目里面也有讨论到这个话题，就是外表不等于我们自己的价值嘛。那其实真正的自信也不在于就是得到那个结果，而是你真的接纳你自己这个人，然后你真的能够去肯定你自己。那其实这些也都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吸引力法则是不谋而合的。
对，在身心灵界里面我们常常会讲到一个名词，就是实相。那实相呢，它其实就代表这个世界运行的真理，然后真正的真相。而我们跟我们理想之间的距离，就是我们跟实相 之间的距离。就以爱来说好了，我们跟真正的爱之间的距离可能有一些阻碍，比如说担心自己不够好，他可能会移情别恋等等的，所以这些恐惧怀疑就是我们跟真正的爱之间的距离。就是因为中间这些东西，我们没有办法得到我们理想中的爱。换个形式，那真正的爱是怎么样的呢？当我觉得我不恐惧，我不担心，我不怀疑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在爱里面了。那自信也是，我不需要做什么事情来代表我自己，我不一定要有什么样的经验跟长才才代表我很好。当我没有做这些事情，也没有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其实就已经是有自信的了。
阳光豆米浆营养商谈室，本集节目由统一阳光赞助播出。想远离饮食失调、暴饮暴食，想重新与食物建立健康好关系的第一步，就是重新检视对食物的好坏标签，揪出你内心的食物警察吧。你应该享受的是与日常不同的食物来获得更多的营养。推荐给你统一阳光无加糖黑豆浆，每一天都要给健康来点阳光。在于吸引力法则里面，可能还是会有一些大家普遍的迷思，你觉得还有哪一些是大家需要注意的呢？
像刚刚有提到几个，第一个就是还是要努力，不是说想了之后天上就会掉下来2000万，或是
就躺着收2000万，
对，或者是理想情人立刻打开你家的门说我要跟你在一起，就是不会有这种事情。第二个就是也要随时去观察自己的状态，是不是已经是你实现那个目标的样子。就像刚刚佩佩讲到的频率的部分，我的理想它是频率很高的，它是让我感受到幸福、感恩、勇敢，可是我自己的现在的状态是恐惧、匮乏，然后贪婪，那这样的话跟我的目标的频率差太多，那就不会靠近了。随时检视自己的能量跟自己的情绪。第三个就是不要把实现那个目标当作是自己的价值，而是我们先活出自己的价值，那个目标它只是一个附加的，它只是一个赠送的赠品。所以当注意力跟焦点都回在自己自身上的时候，吸引力法则的那个能量又会重新回到我们自己身上。然后第四个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就是不要让自己只当一颗小磁铁，可以让自己敢去梦想，敢去设定更棒、自己更喜欢的目标，然后去实现自己的人生。
那肉肉你自己有什么样子心想事成的经验吗？
我有一个很棒的伴侣，然后有一个很棒的婆婆，就是我吸引出来的。
哇，你是怎么样子吸的？
我记得我离开上一段感情的时候，那个时候我还蛮难过的，然后我就跟自己许愿，我就说我再也不要谈这么辛苦的感情，然后我想要很享受很幸福，这样就好了。我就放下了我过去对于另外一半的执着，比如说我就想要另外一半身高多高啊
那些条件什么的都不要，
对，个性是怎么样的我只想要我下一个恋爱的时候我是幸福自在的。然后大概一个礼拜我就遇到我老公了，
也太快了吧，
超快。然后我遇见他的时候，就是心里面那个感觉又很强烈，就是觉得
就是他了，
好像就是他了，对。可是我还没有很了解他。慢慢的认识然后在一起，我就觉得他就是很符合我的理想。然后我们结婚之后，我还有一天无意间发现他就符合我很年轻时候设下的那个目标，大概 90% 都符合。我大概在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就写那个理想伴侣的清单，就是他要身高啊，做什么职业啊，然后 个性怎么样啊，就是向月老许愿的那个清单，然后我的老公那 90% 都是符合那个时候的清单。
天哪，
对，很神奇，
真的是心想事成耶、
而且我到现在我还就是每天看到他我就觉得天哪怎么这么喜欢啊。吸引力法则它不是只有一个具体的目标，它是我们成为真正自己的那一种过程，所以我们可以在理想的伴侣之间看到、哇，原来我爱一个人的时候这么可爱、我本来就是这么可爱哇，我可以在实现的理想的事业中帮助很多人，哇，原来我有这个能力帮助很多人，那我们本来就有这个能力。我觉得吸引力法则很酷的就是这个过程，它不断的去让我们验证，对，佩佩你看你就是一个很棒的女生，对，佩佩你看你支持了有很多听众，然后让他们的生命有所不同，他就是不断的一直在给我们的回馈、还没有实现的目标，他只是宇宙告诉我们说，诶，这个方向有点不对哦，方法有点不适合哦，要再调整哦，他就只是不同的回应而已。
但是比如说他给你一些挑战，那这个挑战可能会是一个是他提醒你你可能有什么东西要调整，他可能在试炼你，另外一种我可能是在他在告诉你说这一条路不可行，这一条路不是你要走的路，会不会有这样的差别？那我们应该要怎么样去分辨？
以我自己的经验来说，第一个比较有可能，第二个是看的角度不同。我举例，像我一个个案，从小到大他就不是一个很会读书很擅长读书的人，所以他的学历是只有国中毕业，他一直对这件事情很自卑，他觉得自己不够聪明，自己没有学历，然后没有什么社会历练，找我的时候已经22岁了。那照理说他国中毕业到22岁这段时间他其实可以累积很多社会经验的，他其实也有，但是他就觉得他不够。我就问他说，为什么你觉得没有这么多社会经验，你比很多大学生工作的那个年资还要多？他就说，因为我没有学历，所以我觉得工作这些事情其实也没有真正让我变得很厉害，我也好像没有真正的学很厉害的东西。那我那时候我就协助他去设定一些梦想，然后他想要实践的一些事业，然后一些发展。他非常非常喜欢煮饭，所以那时候我们一起设定的目标就是他想要开一间餐厅。那我好不容易鼓励他踏出第一步，他开始要去准备开餐厅这件事情，结果就遇到了一个超级大的阻碍，就是他的家人超级反对。他不止家人反对，他的另外一半也很反对。然后他去申请那个创业贷款的时候还没有过，然后就等于是他所有要做这件事情的条件然后活路全部都没了，他就只剩自己一个人跟我他那时候就问我说，露露，是不是老天爷在告诉我说我不适合走这一行？然后我就说，老天爷如果真的这样告诉你的话，那你真的是一条路都不会有，但是至少就是我这一条还在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省视到底这条路是真的只是暂时的考验，还是我真的不适合，你只要用尽全力你就知道了。我就跟那个个案说，那你用尽全力，如果家人不支持，银行不支持，那你觉得还有什么路可以走？你去查那些开餐厅那些创业的人，他们除了家人跟银行支持以外，他们还有什么支持？然后他就想，我可能同学吧，我兄弟吧，然后或者是别人陌生人。那我就说，那你就尽力去试试看，你就尽全力。所以他那时候做了很多我觉得很感人的事情，比如说他就去找他的国中同学，然后还有他的老师，然后他找很多人，至少好几十人。他还去，那个时候没有现在 IG 跟 Facebook， 他是去论坛，就是以前我那个年代
台湾
论坛，对对对，他去论坛问那些有没有人创业的经验能不能教教我。 他就这样子一个一个一个试，然后半年之后他就准备要开餐厅。那他的资金从哪里来？就是两三个老板跟他分享创业经验的时候，觉得这个年轻人很有毅力，很拼劲，然后愿意投资他。所以，
天哪，
对，对他来说，对我来说也很感人，因为你没有办法想象眼前这个陌生人，而且是已经是大老板了，他愿意投资你这个只有国中毕业的小朋友。所以对他来说他很感动。然后我记得我那时候我就跟他讲说，那你现在还会觉得宇宙在拒绝你吗？他说不会了，我觉得宇宙只是想要提醒我还有这条路可以走。而到后面他第二间餐厅的时候，他的家人也从一开始很反对，然后到相信他做到这件事情。可以用有没有尽全力，尽了全力之后有什么样的结果来去检视我究竟是因为还没尽力找了一个借口停止，还是我的方向可以再调整。我相信牧羊少年的奇幻旅程这本书里面他讲的那句话，就是如果我真心够想要这件事情实现，宇宙他会派全世界来帮我。那我们的全世界不是只有身边的人，不是只有银行，还有很多很多很多。
可以理解啦，不然的话我们就不会看到很多那种很精彩的故事，他们都一定会有这些很曲折的过程。
潜力是被逆境逼出来的。
没错，就是他们真的够想要，够坚持。
对，在逆境中然后还是想尽办法，它会激发我们的创造力，然后就会发现天哪，我比我自己想得到的其实还更厉害。然后这种感觉，这种体验会支持人生很多时候，
在变得对自己更有信心，然后你又变得更能够再去挑战下一件事情。
对，我觉得这跟运动很像。
对，
就是觉得哇，我举不起来了，那个重训很重，
渐进式超负荷的过程。
对，然后就原来我可以。
可是要先克服，就是我们要踏上健身房举起那个重量的那一步。
对，有点远。我说现在。
那我们心想事成就是有背后要付出的代价吗？
有，
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那一些，
在我们现在有肉身的这个时空，每一个选择它都有收获跟代价。那代价就是我们所要付出的，有可能失去的，那收获就是我们获得的，有可能是有形或是无形的。比如说我花休闲的时间来经营自媒体，牺牲的就是我的休息，我的娱乐，但是我获得可能是经验，可能是更多陌生人有机会看到我，这些曝光，它都是一来一往的。所以爱因斯坦才会说能量不变，
所有事情都是能量。
对，爱因斯坦是很虔诚的信神的科学家，然后在近200年来越厉害的科学家他们就越相信宗教
神的存在。
对，
对，我也是看那个老高的影片我才知道说他们好像都是非常虔诚，还有就是到最后都会走向研究那些神秘学啊之类的。
我很推荐可以看李士成教授的书，他是前台大的校长，那他本身是一个电机博士，他也是从一开始非常传统科学家的一个状态，到他现在退休了都在研究神秘学，而且他做了很多科学实验去证实灵界跟特异功能的存在。
你一开始讲的就是其实这些东西跟科学也是有关系的。
对，
这件事情有关系，
因为科学的本身就是在研究我们这个宇宙是怎么存在的。科学探究的本质跟心灵探究的本质是一样的，
是一样的。我们的身体啊就是作为这个物质世界的载体的话，你会建议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正确使用来达到最好的状态呢？
像我们的身体，它其实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一个空间，就像刚刚佩佩说它是一个载体，所以当我们吃进去的食物，我们给身体的想法， 我们给身体的情绪，我们让身体去接触的环境，都会影响我这个空间里面承载什么样的能量。像是以身心灵来说的话，身体就要给自己的身体吃能量好的食物，就是我们常说的就是原型食物，不要太多加工，但是也需要给身体吃好吃的食物不能每次都吃那个水煮摊。好吃的食物的话，它会刺激我们的味蕾，然后会让我们产生一些很舒服很开心的情绪。那这些舒服开心的情绪是我们心里需要的，所以我们的心需要我们给它有帮助正向的一些想法和情绪，也需要我们给它不同的体验不同的经验。那我们的灵魂需要我们的开放，需要我们让他有机会在这个世界上多看看不同的人，多感受不同的事物，多去经历不同的环境，灵魂他就会觉得他在这个世界，哇，好丰富哦，哇，好开心哦，好自在哦。那我们的灵性又可以更扬升，然后更可以对于高频率的情绪和能量更有反应。所以针对身体、心理跟心灵，我们可以这样子去喂养它，
蛮不容易的
我觉得你做得很好啊
我做得很好吗？没有，我也是有做不好的地方啦
那很棒，我们可以一起提醒彼此
对对对对，有成长的空间，每天都在进步
真的，我觉得当我很敬重我的生命，我很珍惜我的生命我就会为我的健康，为我的寿命去负责任，会为我的开心为我的不开心去负责任。今天是我让我自己遇到这件事情的，我自己让我自己生病的，我自己让我自己发胖的，我自己让我自己生气的，那我要为做的这个事情去负责任。那我就会去找是什么原因呢，那我可以怎么调整呢，我还可以怎么样加强，我能做到什么，我就会对自己有更多的了解。
像你说的负起责任这件事情，就是接受，接受你为你的过去的一些可能有一些失误的地方，或是对他不那么好的地方，然后去接受他，再为这个东西去做负责吗？
对，这算是很棒的负责，因为我们坦诚，我们不去逃避或是我们不会把这件事情当作是环境的错，别人的错。当我们这样子去坦诚，我们把负责任的这一个责任放回在自己身上的时候，我们才有主导权。
但会不会有一种负责任是指说，就是这个状况会落在我身上，我要为我这样的状况负起责任，可是为什么就是我可能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我还是这样，这会不会有这样的状态？
有这样的状态的话，就代表他不是负全部的责任，他只负一部分的责任。举例来说，很多人就会说，我没有办法选择我的家庭，我爸爸就是那样，我妈妈就是那样。我们用这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把一部分的责任给了我们的家庭，给出去的这个责任给了别人，给了环境，我们就失去了对于这一个状态的主导权跟掌控权。所以很多人就会说，我没有办法，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父母，我没有办法改变我的老板，我没有办法改变我吃东西，我没有办法去运动。而这个没有办法，就是我们在告诉我们自己，我做不到，我做不到，我做不到，然后他就更没有那个能力去完整这件事情了。所以负责任不是代表我做错事，我要为这件事情负责任。负责任是我把改变这件事情的权利拿回来。
你知道你可以为他负责。
对，
很棒的一个洞见。
像我们刚刚在跟佩佩聊天的时候，我就会在你身上看到你很负责任的地方。
嗯，怎么说？
对啊，就像我们刚刚不是有聊到说分享知识这件事情
哦，那个是我们还没有在录音
对
之前的聊天。
对，我就会觉得我可以在你身上看到 你把你的事业，然后把女子健心室的资讯传播分享这个价值当作是你的使命感、嗯、这个东西就很让人动容，然后就觉得好棒哦
好开心哦。我觉得就是大家来上我的节目很常帮我就是称赞我，我觉得非常的受宠若惊，很开心听到肉肉跟大家分享这么多心想事成的资讯。那如果大家想要找到你，想要看你的一些资讯或是分享的话，可以在哪边找到你吗？
可以到 IG 搜寻偶然占星或是 Chance77 就可以找到我，或是输入肉肉也可以、
嗯、最后如果有一句话或是一段话可以送给我们听众的话，你想要送给大家什么样的话吗？
我想要和大家分享的是，我们每个人生来就是很有价值、很丰盛、很幸福的，而我们投胎之后要做的就是活成我们本来的样子。那这个世界跟我们一样的人很多，那我们也不是孤单的，那就一起在女子健心室里面一起努力吧。
好，非常谢谢肉肉，
谢谢，
我们大家一起努力，
祝福大家
祝福大家，谢谢。最后，我帮你做了五个这一集的重点整理。首先，从科学和心理学的实验中都可以证实，我们意识所发出来的脑波会影响我们的物质世界有不同的发展。我们心中所想的，还有讲出来的每一句话，都像是在对我们的身体发出讯号，说我们想要关注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的身体自然而然就会放大这一类的讯息被我们看到，才会接着去影响到我们会看到的事情以及会遇到什么样的人。所以有些人如果懂得运用意识，就能创造出想要的结果，并且不断在生命中实践。第二，我们的身体遇到一件事情会有什么样的情绪反应，不只是跟我们从小到大的生长背景和教育有关系，也跟我们的 DNA 基因有关系。大脑结构天生的生理设定就像是每个人预设好的程式码，而我们的人生有趣的地方就是在于不断去探索、觉察、认识自己的程式码，并且在我们拥有的程式码里面去创造我们理想的人生。第三，吸引力法则不是你很相信一件事情就会发生，而是要让自己成为自己理想状态的磁铁才是吸引力法则。只有当你的频率符合你理想的状态，才能更不费力的去吸引你想要的事物。肉肉提出了四个心想事成的步骤和重点。首先是，当你有想要的事物跟想要达成的目标，跟宇宙下了订单之后，还是要做出行动跟努力。过程中也一定会遇到各种考验，来试探你是不是真的很想要这件事情发生。所以能够心想事成，不代表你就能够马上坐享其成，也不代表你的人生就可以从此一帆风顺，没有任何的痛苦和挫折。第二步，要随时检视自己的能量跟情绪是不是已经是你实现目标的样子了。例如，如果你希望自己有健康的身体、理想的体态，是一个高频率的状态，但如果你的状态是恐惧、匮乏、焦虑，这样低频率的能量也会吸引到低频率的结果发生，像是自我怀疑、极端饮食、吃减肥药，就算你达到理想的体态，还是没有办法好好的接纳自己。所以你必须要找到你害怕的原因是什么，是因为怕被批评、怕被比较，还是怕自己变胖就没有价值了呢？找到害怕的因素，并且去正视这个原因，去重新改写你的信念，告诉自己体重、体态并不能够代表你的价值，你也不会因为变胖就变得不漂亮，不会因此就不值得被爱等等的。如果你想要改变你体态焦虑的问题，非常欢迎你可以收听我们第85集的节目，来重新改写你对自己身体意向的信念。再来第三步，不要把实现目标当作是自己的价值，而是先活出自己的价值，目标只是附加的礼物。例如，你希望拥有一个理想的对象来给自己安全感或是自信，那如果你本来就很没有安全感，常常对另一半紧迫盯人，害怕失去对方，那即便他出现了也可能很快就会离开。所以更重要的是先把自己培养成符合那个目标的状态，当你自己就能给自己安全感和自信，相信自己值得被爱，那目标的实现就只是随之而来的附加价值。第四步，不要让自己只当一个小磁铁，我们要勇敢去追寻更大的目标跟理想，并且让自己成为一颗很大的磁铁，吸引更多好事发生，让自己不断的扩张，不断的提升自己，活出自己理想的人生。最后，如果你想要让自己的身心灵达到最佳的状态，在身体方面你需要吃对自己有帮助的食物， 还有做自己身体想要的事情。在心理方面，要去思考对自己有益处的想法，从生活中去体验每个情绪和经历。在心灵方面，你要顺应自己灵魂为自己的安排，尽你所能，却也能保持一个开放的心胸去接受，去臣服所有发生的一切。当你尊重自己的生命，为自己的状态负起责任，就能把改变事情的主导权和掌控权拿回来，才不会陷入无能为力受害者的角色之中。吸引力法则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你肯定不能够只通过幻想就得到物质财富、实现个人理想等等的，你还需要搭配实际的行动。但是在付出同等努力的状况下，如果你善于运用吸引力法则的力量，那么你实现理想的可能性就会变大，也会变快。所以要记得，我们所思所想的力量是非常强大的。那如果你收听完这一集节目有什么样的收获或是启发，都欢迎你可以截图这一集节目的画面上传到自己的 IG Story 上， tag 女子健心室的账号或者是肉肉的账号，让我们知道你收听完的想法，也希望这一集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最后一样要来感谢用行动支持赞助这个频道的听众留言。这位听众叫做微微，他在2021年的3月29号请我喝了一杯150元的咖啡。他说，谢谢佩佩制作这么棒的节目，让在运动路上寻求身心平衡卡关的我得到很多实用的资讯和温暖的提醒，希望一点绵薄的赞助可以让节目更加壮大。感谢微微的行动支持跟留言。如果你喜欢肯定我们用心制作的内容，都可以用任何的行动来支持我们，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或是到 Apple Podcast 上面帮我们留下五星评分，并且留言支持鼓励我们。你也可以订阅我们免费的健心电子报，加入脸书的私密社团，或是加入女子健心聊书会，每周我会和你分享两本我精选的好书，利用15到20分钟的时间归纳总结书籍的精华重点，让忙碌没有完整时间可以阅读的你能够利用琐碎的时间来听我说书，提升自己，拓展自己的思维框架。还有私密的读书会社团，可以彼此交流想法跟心得，欢迎你点击资讯栏中的报名连结，加入我们一起成长吧。最后我希望你永远都要记得，你往前踏出的每一小步都是累积，都是进步，所以为自己走过的路喝彩吧。女子健心室，我们下次见咯，拜拜。